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你使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主你自己的家中，属于你，有你自己的灵同在。感谢你此时此刻圣灵交通感动，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感谢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要开始学习彼得前后书。我们每一年的这个崇拜的这个上帝话语的这个学习呢，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规划跟这个安排。从十一月最后一个主日开始，我们是以这个做分水岭的，叫做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降临节，然后一直到各年的复活节，我们一定是再一次回到福音书，因为我们是一直要不断的让被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本身来引导跟占据我们，所以我们一定以这个为我们的一个重点，然后过后我们再按照我们的生活处境所需要面对的，再配合从神的话呢来这个学习。我们已经看过约翰福音，一直到上一个主日，那么中间还兼插了这个几首的这个赞美诗。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彼得。那家庭小组的这个话语的学习呢，也配合，这也是我们今年总算我们所有的家庭小组都同意。我很感谢上帝能够在我卸任的时候总算看到这个事情成为事实。这个漫长的这个20多年来一直要希望达成的呢，总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情况，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但是我们经过过去几年，特别是六号驿站这个牧人峰会，还有许许多多无数的长子的这个举行的这个叫做工作坊等等呢，总算我们把教会所有的同工们都来到这样的一个了解跟这样一个认同，我们更愿意在可以一些的重要的事情上面呢能够是一起跟一致的。所以现在所有的这个家庭小组的这个神的话语的分享，有些呢他一个月，有些小组是每一个星期的，那么他们不一定每个星期就用这个彼得前后书，但是至少由教会所预备所提供的，那么我们教牧同工也编写了这个材料，这也是我牧会的一个理想。牧羊人一定要为他自己的羊来分发那个粮食，而不是呢随便的东凑西凑的哪一些外面现成的，然后凑成呢我们总算有神的话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本身来为着我们自己所牧养的这个会友来分解圣经、撰写圣经，跟帮助他们明白他们应该应当明白的，这个是最理想。但是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教牧传道的训练不够、装备不够是做不来的，因为光是你看参考书你都看不明白，你也没有办法吸收，你也没有办法判断，你也没有办法整合，然后呢你也没有办法呢把它写成呢是适合我们自己的会友的。但是总算今年不管是不是理想不理想，我们要往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继续来努力跟前进。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教牧同工群策群力，真的总算呢怎么样都把这样的一份的资料弄出来。那么这个在小组里面分享跟讨论的跟讲台是相配合的，就是说在小组讨论的那个经文在讲台不会讲，在讲台讲的呢小组不会讨论。那么小组讨论的彼得前后书的经文重点放在那一些呢所谓生活上你当怎么做，但是这里有一个 很危险的一个地方。我多次的在讲台上呢也说了这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把这个所谓应用的跟那一个所谓信仰的分成两个部分，那么每一次呢你看到说信仰的好像当作一个理论来讲，然后应用的呢就又抽离了，有时候呢跟那一个前面的信仰根本是没有相关的，不过呢那个应用大家看起来听起来蛮受用的。但是当我们回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们的教训跟耶稣基督本身的时候，你发现到没有这一种这个叫做这样二分法，他是耶稣既然是怎么样，如果我信了耶稣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我就这样活，是一个很紧凑的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连贯。那么因着时间跟因着各种场景的关系，那我们把这个所谓生活上的那一些呢放在小组也有一个好处，而且也不是查经。我请大家注意，喜年堂的家庭小组不是查经小组，你要查经你来上装备课，我们不在那边做查经，但是我们在那边读经跟大家能够分享。那么你可以把你读到的你以为的或者你任何的想法都没有所谓，只有标准答案，没有所谓对跟错才能够讲。我们大家呢都是就是把自己呢所认为所你按照你自己的然后提出来分享，那在这样一个分享交流的过程里面，我们听听别人的，我们也反思自己的，然后最后当然这个组长不是组长，是这个负责要做整理负责做这个澄清的那一位呢，可能是教牧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区长长老，他们在理出一个这个结论出来。但是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欢迎大家，包括你的朋友，包括非信徒，你认为那个是什么你都能够讲的，要这样一种没有拘束，没有一种所谓对跟错的情况底下，这样的话是让我们呢更好的这个能够理清，更好的能够沟通。我知道这个对我们许多传统很传统的弟兄姐妹是太过不习惯，但是我们要用这种方式，因为这样子的话让每一个人呢真正学习，而不是呢又是在听一个好像标准的东西，那么只是这样被动的一种的这个情况。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设计能够带动。那么另外讲台这方面，我们所选的这个分享的都是那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本身的那个内容的本身，我不要用说教义或者说所谓信仰的这个神学，我不要用这些特别字眼，其实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些经文呢在彼得前后书里面非常的多，那么都会放在讲台上跟大家分享。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个时期邀请朋友，邀请这个愿意认识这个福音的人，我不是讲认识基督教啊，要认识福音的人，认识主耶稣的人，请你邀请他在这段我们在分享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是很适合。我们没有在什么福音主日，我们不要再带着这种错误的观念，给非信徒就叫福音主日，然后信徒我们叫做不懂什么主日，专题主日。其实不论是信徒非信徒，到头来我们当怎么活，我们怎么样去应对等等，到头来还是回去那个福音的本身。所以没有所谓福音是给非信徒，那么信徒呢就看一些什么比较深的东西，这些都是一些不恰当的不这个误会，以至于呢我们一直没有被这个福音呢真的里里外外的整个充满跟完全的这个福音化。你知道吗，整本圣经新旧约就讲新约，我讲过多次，没有一本书是为了写给非信徒看的，全部是写给信徒看的。因为信徒信的他不一定很全部都了解跟知道，再加上呢第一代 耶稣的这个使徒都要离开了。那么那时候环境非常的严峻，各种的挑战、异端、政治被迫害、民族自己本身的这个迫害等等的，都一直不断的在出现。怎么样站稳？怎么坚持？不是靠人情哦。保罗对我很有恩呢，所以呢，我就这样抓住那个福音。而是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保罗跟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送行的时候，跟他讲说：“我在你们三年多。”所有的信仰该讲的，我没有一件避讳不跟你们讲的。我希望我走了之后，上帝的道继续使你们的生命成长，牧养你们。而不是保罗说你应该记得我，记得我对你多好，我对你多关心哦，你不要离开主哦。我们没有看到是用人情，用这种呢来支撑教会的，是用道。而这一个同时用我们大家在一起的这个生活来维持这样的一个跟随主的这个事情。所以当第一代的这些耶稣的使徒们完全的了解明白承受着整个信仰的要离开了，如果不好好传递下去，最后他会消失掉。因此他们拿起笔来，也同时针对他们当时的这个信徒的这个生活的情况，在用福音在勉励他们。所以福音是给信徒的，福音不是只是给非信徒的。所以让我们呢趁着这个机会，这段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再一次了解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同时我们也介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来明白了解这个福音。而大家有发现到这一次我们的做法跟以往不一样，以往我们为了要让大家看见神的话是要整段完完全全、前前后后完整的，而不是东凑西凑几句来了解。所以我们过去你看到我们所这个分享的这个道所基于的那个经文常常篇幅非常的多。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彼得前后书很短，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它非常的浓缩，它每一句话里面其实呢都带着许许多多很多很重要的那个信仰里面的内容。所以我们也想说趁着这个机会，借着彼得前后书，我们全教会再一次把我们的信仰的内容好好的、很仔细的再一次呢来认识跟来了解。所以今天我们只看三节，我不知道我讲得完吗？三节，等一下你就会明白。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常说耶稣基督讲道都很简单的，因为他都是讲给那一些乡野的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受教育等等。主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个个也都是呢很这个身份低微的，不是那些读书人啊，所以都是很浅的。你看看彼得前书你自己读，你看你读得懂吗？这个渔夫写了两封信，是真的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所谓叫做简单跟浅吗？我们来读就知道了。我们大家一起打开彼得前书第一到这个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巴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呢？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看到说这里有哪一句话，有哪一个字，你可以把它拿掉，你动不了。然后你看到说简简单单的一个开场白，三句话里面，几乎每一句话都有几个词，我们都要去好好的去明白跟解释，而不是一看就明白。这个是渔夫写的，这个是一个所谓没有知识的，我们以为的没有知识的一个所谓使徒写的。好，所以让我们把一些我们一向来的一些预设、一些不知想这个假设，我们把它放一边，我们再来看这个上帝托彼得所说的这个话。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后书这一封短短的这两封短短的书信，它的一种特殊的价值跟意义。虽然我们不能够很确定这一两封书信在哪一个年写成，这些学者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讨论推论，但是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个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彼得什么时候死的，所以就在主耶稣升天之后的50年之内，这两封书信就出现了。我们今年庆祝建国50年，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什么叫做50年，跟50年之前发生一些很重要的事，我们今天在这50年当中，或者说这50年，所以那个记忆是很强烈的。彼得在那一个50年前，或者说更短的时间之内，主耶稣对他来说是到底怎么一回事？那么讲到彼得，我想我们对他不陌生。我们如果再回到四本福音书，再加上《使徒行传》，多看一点，你把它配合起来，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这个想象，知道发生的事。在这里，我要跟弟兄姐妹再一次强调，也是我认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读圣经的。我们应该再一次从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圣经，包括旧约，尤其是旧约教会，因为在西方，尤其是在西方的西方，就是由罗马那一个传统所发展的、所研发的，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传统而来的，太过受到西方那时候的那一种的思考方式，把许多的东西系统化，然后变成一种的系统，变成一系列的观念，这个有时候在传达等等方面它是必要的。不过呢，圣经本身就是说，它原来那一群首先见证跟记录跟传达上帝的事情的，出现的是旧约跟新约，他不是用那种方式表达的。所以后来教会所表达的是在经过一轮的消化等等再写的。那这里面呢，怎么样子呢，他不能够100%，他一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久了之后这个不同呢就越来越差异，就越来越大。所以教会呢是要一直不断的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每一次不断的再一次研究圣经，再一次呢对照，然后做出呢必要的这个调整跟必要的一个这个修改，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神学呢是要一直不断的这个改，就好像这个科学也是一样，没有一个科学理论是停顿，其实科学呢是一直不断的都在改的，更加的一直不断的按照那一个外在的那个事实本身呢来了解这个来认识。而这个圣经最早的第一个见证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他 的表达方式，不是用一系列的观念。所以在这里呢，所谓的这个先见被拣选圣洁成圣洁，所谓的这个重生，这些不是一些观念。我等一下就让大家看到，这些是一些事情的发生之后，它才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意义，而不是一连串的一些观念。然后呢，你说你是长老宗的，长老宗是这样解成圣的，然后卫理宗是这样解成圣的，那么我们最后呢，又是掉进这种没完没了的这个争议。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不过我们尽量再一次把这一些可以理清的东西呢再理清，而就是回到那个事情的本身所发生的这个事。那首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群人在这个小亚细亚出现，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这一群人里面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然后也有当地的本来就在那里的人。那这些人很可能呢，是在经过希腊跟罗马两个帝国统治洗礼之后，带着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我讲这些的时候，大家脑海想的时候就想，好像我们过去50年，我们怎么样出现在这里？可能我们有祖父辈，有个我们有当地的，我们有这个所谓这个当地的华人跟当地土族结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叫做爸爸。我们也有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到这里的啊，那么还有其其他的。我们全部在这边，那么我们在这里信主了。彼得说这些散居在这些地方，然后他称他们叫做寄居的。什么叫寄居？是不是指说就是带着一种呢，好像等着飞机能够登机，然后在那个候机室无所事事，然后就找一些东西来做，然后挨过这段时间，然后最重要是我们以后上天堂啊？是不是这个叫寄居？不是，寄居不是那么消极的，寄居不是那么悲观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而当彼得说我们是在世寄居的时候，并不表示说我们在这里呢好像带着一种不想要刻意认真的或者是什么去活，只是带着一种呢挨过去就好。不是的，这恐怕很多时候我们分这个属灵属世，然后呢再配上这个寄居，我们产生了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跟许许多多在一些诗歌圣诗里面表达了一些不是很恰当很正确的一些圣经的观念。所以当我们讲说寄居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是用一种消极的，或者是得过且过了，或者说只要过了就算了。不是的，彼得不会这样讲，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出寄居主要的重点说是短暂，而不会是长久所在。他要强调的，他要表达的是在这里。但是短暂并不代表没有意义，短暂并不代表说我们就随便对待它，还有它不是我们永远去拥有的，也并不代表说所以我们不好好去这个经营它，不好好的去面对它。这也是我们误会传道书虚空的虚空，既然是虚空那算了。传道书讲的虚空的意思，其实就是要说是短暂，然后不能够永远拥有。但是呢，他不是在讲说，所以呢，你不要去在意，你用不管，你不要把它当一回事。不是的，对不起，这个是天父上帝所造的世界，日光跟地活着是上帝赐的。对，它短暂，它暂时，它不是你永远拥有，不过却要尽全的跟好好的去打造营造建设，然后去把它弄得更美更好而存活。基督徒要参与政治， 因为政治是治理国家。你不要讲说政治是肮脏的，对，有肮脏的人把政治搞得肮脏，但是清洁的人不去搞政治，所以呢，政治永远肮脏。赚钱呢是肮脏的，是，所以肮脏的人就把钱赚了，而干净的人不去把钱赚来，然后用干净的方式来用钱。我们那一种错误属灵属世，这世界非我家，最重要就是灵魂得救，这样的一种呢，脱离世界，而其实这个跟我们的长老宗加尔文的对的圣经的了解根本是背道而驰。我们虽然讲我们长老宗，其实我们最没有长老宗的信仰的了解，这个是很可惜的。所以让我们这一次借着这些经文，重新把这些很根本也很必要的这一些事，重新呢再好好的把它正确再了解。彼得 不以为这些人是暂时散居寄居在这样的环境，他反而去写信去勉励他们。勉励他们什么？当你把整封书信两封读完的时候，他要他们好好的认真的活在那个环境。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发现到那个环境是不友善的，是不友善的。他不一定是有那种，当时这个是很多学者在争论的，到底彼得写书信的时候，彼得的这些受众们是在逼迫的环境底下吗？我认为不一定，但是是有一些的干扰，是有一些平常就有一些的冲突，或者说一些刻意的或者面对的等等的那一种不友善的，可以有些可能有时候是比较激烈，有些呢是零零星星。因为当时信耶稣的人是很少数很少数，信耶稣的人的群体是很弱小的很少的，所以你同时信耶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整个价值观整个生活方式要跟人不一样，你就发现到当你跟整个大环境不相配合的时候，你随时呢都会踢到石头，甚至会踢到铁板，或者有些人就是看你不顺眼，或者说觉得你不这样子就是要为难你。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拜神。在当时每一个地方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神，而且有这个所谓的守护神，你住在哪一个城有一个城的守护神。当一个信耶稣的人之后，他就知道他不能够信耶稣又拜不一样的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旁边的人会认为说，因为你不跟我们一起呢供奉跟拜这个守护我们这个地方的神，所以你使到我们可能遭灾遭难，你成为我们当中的扫把星。也可以因为就是这样子人家为难你，人家呢就是给你一种敌对的态度。那么可能就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或者大家看到你出事情不肯帮啊，在整个甘崩里面把你孤立起来，这些呢都成为在生活上很实在的。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呢，给人家白眼，给人家排斥，给人家推挤，这些都是会发生的。彼得说不要放弃，不要气馁，而且还不要生气，也不要呢去用敌对的态度去怼怼。你就看到说他来劝勉他们怎么样继续好好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继续好好的还用正面的来活下去。那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是用这种态度呢？因为是这个信仰。到底这个信仰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今天我借着这短短的三节里面，让我们大家一起再透过彼得告诉我们，到底信徒是谁。我们说我们是信徒，我们信耶稣， Who are we? 我是谁？是什么？是谁来的？信徒到底是谁？你就看到说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是寄居的，是暂时不永远。可能在这里面也因为这样子叫我们说也不要太过放不下 既然是寄居，是暂时，所以它不会是一个永远的一个情形。这个等以后的经文走到呢，继续他在讲寄居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跟着经文走。但是他接下来他先说，我们这一些为什么会在这里寄居呢？他说第二节，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我们之所以会出现，会有我们这一些这样的信耶稣的人，是因为有这样一位上帝。有这样一位上帝，什么事呢？所以我说，是因为发生的事，有事情了。这位上帝是谁？这位上帝呢，做了什么事？这位上帝呢，使到什么事发生，以至于呢，有一群这样的一个所谓寄居的人？哦，他说这位上帝呢，他预先拣选，然后借着圣灵使我们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我先从后面的讲起，最后才跟大家讲这个先见预先被拣选这样的事。这里面这一句话就是浓缩到真的是让我们抓破头皮，到底彼得讲这几句话他想讲什么？不是说我怎么样的亮光去看这句话，你说他可能想要讲什么？什么叫做借圣灵得成圣洁，又蒙他血所洒？然后他先讲，我们之所以成为信徒，最终是为了什么？请你注意这句话，以致顺服耶稣基督，不是上天堂。这位上帝，父上帝，做了2000多年的事情，没有停止，一直到耶稣的时候，祭大成，最后是要达到说有这个信徒出现，然后呢以致顺服耶稣基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希望你如果要更好的明白这整个事情，我们的福音课 A 刚刚开始，我希望你来透过这福音课 A 重新好好把这个，不是叫基本，这个是根本的。你看我们福音课 A 的课程的标题前面已经有两课，我们的人生道路，耶稣为我们开创的路，耶稣为我们开创，耶稣 为我们诞生受死复活升天，耶稣为我们开创的路，还有我们人生道路。本来我们的人生道路就是一个跟上帝同活同在，在伊甸园这样子呢存活下去的。但是因着我们不愿意顺从神的话，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状况转到另外一个情形。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上帝没有停止工作。同时我们看到上帝不停地在做事情，不停地做事情，要把我们重新挽回。他先在万民的当中找了亚伯拉罕，再从亚伯拉罕促成一个民族，叫做他的子民以色列百姓。好，从这件事情呢，这个叫做拣选，因为是从这么多人，然后他向一个家人传回一族，所以这个叫做拣选。那么他拣选这个是不是说他丢掉其他的？不是，他要表达的是这个，他呼召亚伯拉罕这一件事情，这个动作就是神拣选，就是这样。完了，再讲多一点呢，就是超过圣经所讲的。所以那一些在许多神学上的讨论，包括我们的加尔文的这个预定论的里面的一些 也不一定完全必要那一种讨论，经文点到为止就够。他要表达的是上帝的那一个 action， 那一个动作，我叫亚伯拉罕出来，这个叫做我选他出来，就是这样。那么你的意思说他不要其他的人吗？那个是你把话放在上帝的嘴巴里面。他要表达的是上帝这样的一个动作，一个在历史当中的一个作为，所以呢是拣选嘛，就是这样。那么就从这边一直开始，那我们就在看上帝拣选这个以色列百姓。我们也其实看过了这个出埃及记，让我们再看这个出埃及记。因为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再重新要把人带回来的这个事情，是一直他没有停止的。当我们这个看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十九章这一节经文，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出现，虽然有一些这个细则上有一些不同。十九章来到西奈山的时候，这个上帝呢跟以色列人说，十九章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看吗？我做事情，我把你们带出来，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人本来就是上帝的人，上帝本来就是人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上帝要做回人的上，认回人，然后呢再把他带回来归我，带回来。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 OK， 这个归我，神在找回我们。我们不愿意听，我们不愿意跟，我们走自己的路，然后我们自己偏差越偏越远，甚至呢都已经忘记不知道有这样一位神。是神自己主动闯进这个历史里面，透过拣选亚伯拉罕，再让我们全部人呢可以认识，然后把我们带回去。带回去就好像他把以色列人带回归，然后在西奈山从十九章到二十四章，你就看到彼得接下来讲的这些话的一个背景。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啊，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在这个二十四章出埃及记六节，摩西将血一半渗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所以这句话说，蒙他血所洒的，不一定是指耶稣十字架上流的那个血的那样的一幕，我们不知每次看到血就只有用有那个解释，是指呢耶稣的血就好像当年这个在尼西奈山立约的这个血。那么同时我们也有根据的，主耶稣自己也讲过类似同样的情形。那么你知道这个也是彼得亲身所经历的，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章就是被卖的那一页，二十二章对不起，然后耶稣跟十二个门徒这个吃逾越节，然后就在当中设立圣餐。路加给我们记录了这样的一个讲法，二十二节，二十二章二十节，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的。所以这里的重点呢，那个血所洒的不是指那个什么赎罪遮盖什么等等，要放的重点是放在上帝完成这个立约。而这个立约呢，是上帝应许以色列百姓，他有一天他亲自要为他们做这件事情，要重新复兴他们。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 以西结书36:25，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好了，你注意这里，你就看到这个约重新要立，然后这个约重新立呢，也等于说你的罪，你的等等呢，也是被赦免了，然后那个灵重新再来，然后使到你呢能够怎么样呢，使到以色列的这个子民，上帝所复兴所救赎的这个子民呢，能够顺从遵行我的律例典章。那么这个说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是同样的讲法的，就是说本来人是上帝的人，上帝本来就是所有的人的上帝，而只有人跟这个上帝维持在这样一个正常的关系，这个人的那一个正常美好的生命就会继续不断的散发。当这个生命，人的生命跟上帝这样一个生命脱钩破裂跟违背的这个时候，人这就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的里面，他自己呢犯罪，自己呢不能够自拔。只有神一直是在人的生命的当中是神的时候，也是人愿意去顺从的时候，我在说是神也要愿意去顺从的时候，他就能够使到自己这样的一个生命，被造的生命能够持续的正常的继续操作。你来福音课 A 会很详细的在给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彼得一开始说，到底信徒是谁？为什么会有所谓信徒？不是因为你想要，你想说你要一个什么神，你想说我觉得我人应该怎么样，那么听说你基督教讲这个满足我，我就信基督教。非常抱歉，我不会替你洗礼，如果你是这样子。因为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上帝要我们按他来认识，也同时按他告诉我们事情到底应该是情况是怎么一回事来认识。因为这个才是回到那一个原本正常的这个状态。所以有了这个背景了，我们再回到他这几句话，我再给大家把这些这个理清楚。所以他说是先见被拣选，是因为呢上帝没有让事情呢就这样子自由的发展，他干预。既然他干预，就是他有行动，而他所行动呢，他做的这个行动，他先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呢去呼召，去找回，要使他认回他，使到呢亚伯拉罕重新认识上帝，跟上帝做沙门的上帝呢，而是在万民当中找他。所以这个就叫拣选，就是这样完了，没有说是因为其他的人被丢掉或者是被这个放弃。然后上帝借着他带出一群子民，然后同时跟他们立约，所以是这个血所洒，用这个立约这样的一个仪式跟形式来用具体的去表达，我就是要做你的上帝，你不配，你也不想认我，你也不懂得找我，我现在找回你，我现在把你救出来给你看见。不久前在西奈山我也在你们面前显现，我神圣不可侵犯，对，我神圣不可侵犯，你是不够圣洁到我前面来的，不够的，不过呢我愿意到你这里。所以我们每次讲话讲一半，人不圣洁不能够到上帝面前，就停在这边，所以我们要圣洁， 然后才可以到上帝面前。这后半话有一点错，人不圣洁不能到上帝面前，对，但是圣洁的上帝主动要来到人的面前，跟让人可以到他面前，是要这样讲的。这就叫做恩典。所以他跟以色列百姓说，那个时候我用水洗你，我用再洁净你，然后我再重新用再跟你立约。所以主耶稣呢就说，这个是我为你们所流的血立约的。那既然立约了，也就意味说被赦免了。那么被赦免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要发生，就是领受圣灵。这个对彼得来说，我相信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因为当你打开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在场，也是他站起来讲一篇道，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讲完了之后，人家问他说，我们做什么？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么除了这一次之外，这一次之外呢，你到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第十章的时候，彼得再一次经历是上帝自己呢，就是要证明说他真的是要做成这个事。这个第十章使徒行传四十二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神证明耶稣呢是神所立的，然后要带给这个的，神自己证明。怎么证明呢？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那么什么叫做得蒙赦罪呢？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就吩咐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是说他们是被上帝接纳的，他们是上帝呢愿意呢也是带来归回的，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再重新归回上帝呢？你看约翰福音，耶稣复活之后回来，然后向他们吹气说受圣灵，而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回到以西结书里面，哦，父上帝所应许说要再一次把我们召回来属于他，再一次重生我们。因为圣灵呢就是那一个创造的灵，也是那一个呢生命的灵。既然呢我们受了这样一个灵，我们被这样的一个灵呢所充满，成为印记，我们就被重生了。而上帝是圣洁的，圣灵是圣洁的，我们竟然呢他把我们带回来，使到我们属于他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成圣洁了。不是因为我们生命有改变，看到你改变，哦，你真的是重生得救。怎么你信耶稣满口还是粗话，还是，哦，大概你呢还没有重生得救。这种判断跟这种定人家的罪不是圣经讲的。重生成为圣洁，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我们做出了什么，是因为上帝呢做足了那一些涂抹我们，要赦免我们，要悦纳我们，主动使我们能够重新属于他的，这些都是他做的。然后彼得说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你们我们善居的。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出现我们这一些呢？是因为呢上帝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你们还记得吗？你们要记得，我们呢是成为圣洁的，借着圣灵成圣洁，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领受圣灵的。然后我们是蒙他血所洒的，就是成为他的儿女。上帝用约立约，自己立约，不是 不是我们够条件的，是上帝给我们，然后呢向我们承诺，我要做你的上帝，你可以成为我的儿女，因着主耶稣，因着我们愿意信主耶稣。所以这些现在成为事实了。他在提醒说，记得吗，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是被重生，因为耶稣死又复活，这整件事情过了之后，凡信靠主耶稣的就领受上帝所应许的那个灵，而灵就是那一个创造的灵，生命的灵，是那个叫我们再活过来的灵。所以我们呢是被重生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些没有一件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什么好表现，我们这里达到什么，不是，这些全部都是恩典，都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借着主耶稣，透过圣灵，那因着我们信，我们就进入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是成为圣洁的，我们呢是上帝的血所洒。除非，所以每一次你注意领圣餐的时候，我说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为我们立新约，神要做我们的上帝，除非你弃权。我每次讲这句话，是神给我们做足这一切，等着我们领受而已。所以为什么说就信而已，而不是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使到我们自己圣洁？我们能够做什么使我们自己像一个新生命不一样？我们做不到，是上帝借着主耶稣做出来了。加尔文说，借着主耶稣做成了一切对于我们的救恩有益的事情。我们怎么领受？借着信，而只有透过圣灵传给我们。这就是原来这样的一个事实，而这样的一个情形是因为有这些事情发生，都是上帝在做。而今天我们自己在问我们自己，我们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去明白，因为当我们明白了，我们心里面就会被激动，我们就会被感动。原来我都不懂得要这些东西，我都不懂得有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是这样子的一回事，你竟然就为我做了，然后你苦口婆心的自己的爱子来传达，我们不领情还把他去钉死，然后兴起他的使徒，兴起他的门徒，兴起他的教会，历世历代向人表明这样一位神为人做了这样的事，真的是为着人的缘故，为着人的一个生命的那一个不一样的情形，这样子在为着我们做足了这一切。这个叫福音。我们今天再一次让主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再一次感动我们，也只有当我们在深深的看到说这个主这样的一个作为，这样的一个恩典，然后我们想说，现在我们虽然在寄居，虽然环境很不友善，你准备怎么样？放弃，糊里糊涂，不管，我行我素，还是你说，既然我看见我从此不再是那样一种旧的生命意义，而是正如彼得给我看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这样的，你说我应当怎么去调整？这个应用自然就出现了，而不需要再扯其他的东西。你认为你是属于上帝的，你知道你是圣洁的，不是因为你够圣洁才圣洁，是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你去圣洁，这样的事情就不同了。 我现在我知道，原来我圣洁的，我是已经重生的，这样我就不要再回去老样子。所以每一天我们就带着一个感恩，带着一个上帝这里而来的那样的一个力量，去处理，去过一种不跟我们原有那一种老方式的一种生命跟生活的方式跟一个态度，是一直被这个爱，被这个恩典来激励，以致我们不这样做，而不是我努力去做好人。你不需要去做好人，是努力的去以感恩的心去回应上帝这样一个爱和恩典，以至于呢，我活另外一种方式。所以因着福音，也为着福音而活，不是做好人的问题，是因为我知道我是圣洁的，我是上帝使我能够归回他的，他竟然使这个事情让我得着。而最后不要忘记，是要来顺服耶稣基督继续走到完的，而不是说得救了上天堂了，是指从此呢保持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哪怕就是在这样一个寄居短暂的呢。彼得说束腰谨慎，不妥协，维持着走下去，因为呢有那活泼的盼望肯定是在那边的。既然是如此，就不放弃已经过去跟眼前的。加尔文也说，我每天都要想到那一个以后的那个荣耀，那个盼望，那个事实，以至于我们现在我们过一个尊贵荣耀的一种的生活样式。这就是叫做信仰是什么，生活因此就是什么。但愿彼得的话再一次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也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压力，不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恩典的邀请，至高无上尊贵的一个邀请，告诉我们说，你我已经被放在一个这么尊贵这样的一个事实的里面，让我们靠着主维持保持这样的一个良好状态。所以呢，我们努力的来学习，不是去赚取，而是去保守，跟去一个让这个已经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呢继续的这个散发出来。所以我们过这个圣洁生活，不是一个苦差事，是一个呢心中充满着一种的这个激动跟那个爱跟感恩。所以这个呢是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另外的一种的生命的美呢，天天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来推动，来这个催逼。虽然可能我们的环境是不友善，但是彼得说，让我们心中里面的这份爱，这份美呢存在里面，也成为一种发动力，同时还可以是我们呢向人呢温柔的诉说你心中的盼望跟缘由是为什么。这个都是在彼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劝勉的里面，原来我们的生命可以这样子呢不一样。我们求主呢让这样的一个事实真的是化作在我们身上，但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事实的话的一个实践跟化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不断在上帝面前灵修灵修灵修操练，然后呢成为圣人，不是的。你要跟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一起，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我们一起的，我们也软弱，我们可以甚至这个，然后我们彼此呢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这个里面呢，一起的扶持，一起的这个学习，然后朝向这样的一个美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散发。我在说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是你跟上帝一个人在那边活，然后呢成为一个美好的人，这个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圣人的操练，这个不是圣经讲的。让我们回到福音，也让福音整个深化我们，也让福音在我们身上结出这样的一个果子。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在那一种罪的捆绑，也不能够转化，更无法自拔。是你再一次你自己将生命、将生、将活、将这个荣美、尊贵、圣洁再一次带回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向我们证明这是一个事实，也感谢天父，你今天重新使我们属于你，成为圣洁的子民。我们重新是被你所重生，是已经是重生的你自己尊贵荣耀的子民跟儿女，更是你担当一定为我们承诺永不改变的这个约，用血所洒的。主啊，保守我们，使我们持守，使我们藏在你的爱中，也你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爱跟生命能够在人当中，我们彼此的来这个散发，彼此的来分享，也彼此的来扶持。我们求主你在我们当中继续成就这一切美好的事。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感恩的心来奉献。